课本告诉我们，理论没有实际是空的。圣经启示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圣经的真理究竟该如何应用在真实的生活中呢？基督教伦理学帮助我们将黑白分明，把是非搞清，活出一个合乎真理、讨神喜悦的人生。欢迎收听由张德仁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伦理学。
祝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此刻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基督教伦理学的第九课，也要谈论十诫中的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当亚伯兰99岁的时候，上帝向亚伯兰显现，对他说，我是 El Shaddai，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El Shaddai 是希伯来文，通常翻译成全能的神 Almighty God。 但是这句话，这个翻译并不能充分地表达 El Shaddai 的意思。沙袋这个字呢，它的字源是来自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一种近东的古代的语言，意思是指大的山或是开阔的旷野。因此这里神使用了这个字沙袋，可能是要表达广大、伟大、强大的一种意思。沙袋也表达了上帝控制万物的那种 power， 换句话说呢，上帝有能力控制一切，掌管一切。 El Shaddai， El 是神的意思，这个神 El 这个字呢，也是近东地区对神这个字使用最广泛、最普遍的一个名称。因此就总的来说，我们对神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名称， El Shaddai 所表达的只是一个庄严、宏伟、力量的一位神的一个描述。在圣经里对于神有好几个名称，对于犹太人，上帝最神圣的名称就是亚威，有人翻译成亚伟。此外神也启示了很多名字，比方说耶和华以勒。神是供应者，他是供应我们需要的神。耶和华拉法，他是那位医治者，他医治所有受伤，不管是外在或内在的伤，他都可以医治。因此在整部圣经里面，每一个名字都有不同的一个重点的描述，有的在描述神的慈悲，有的描述他的怜悯，有的描述他的主宰的 power， 有的在描述他的爱跟供应。各种属性透过不同的名称来描述，神不受任何一个名词来限制，神的名也是无限的。但是在两约之间的时代里面，犹太人误解了不可妄称神的名的意思，以为是不能够直呼其名，所以犹太人怕犯第三戒，用阿多奈来代替亚威，他们不敢称神为亚威，就用阿多奈来代替。在两约之间里，他们也采用了 curious， 就是主 Lord 那个字，来成为阿多奈的希腊文的翻译。但是我们知道，其实犹太人是误解了第三诫的意思。在第三诫里面，神并不是要我们不要按照他所启示的名字来称呼他。什么叫做妄称呢？在利未记第24章10到17节里面，有一个犯了第三诫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第24章10到17节。我们翻到利未记第24章10到17节。好，利未记第24章10到17节。第10节说，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我们先读到第12节。我们看到第11节说，那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咒诅那个字就说明了什么是亵渎了圣名，这个人在咒诅神。因此妄称神的名，不是不能够说出神已经启示的名字，在利未记第24章里面告诉我们是在咒诅神。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当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里面，第一句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新约当中，我们也看到奉耶稣的名是很有能力的。而在上一回我们也提到了到底奉耶稣的名是什么意思。在今天呢，我们就要特别来针对基督徒可不可以发誓这个议题，来作为不可妄称神的名的一个应用性的讨论。过去在犹太人里面，许多拉比都把第三节也放在发誓这个范畴当中来讨论。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发誓呢？我想新旧约在发誓这个题目上面常常会让基督徒觉得很困惑。旧约说呢，若是指着神的名发誓，就必须照着去行。在利未记第19章第12节，在德人讲义上有罗列，在那儿说，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看到没有？亵渎神的名，其中一个表现之一就是指着神的名起假的誓言。经文继续说，我是耶和华。民数记第30章第2节也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申命记第23章第21节也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延迟，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这是旧约。我们看到好像旧约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可以发誓的，只是你要留意不要发假誓，不要食言，要按照你口中所说的一切话去行，说到要做到，许愿要还愿。但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却说，马太福音第5章33节到第37节，在那儿耶稣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从表面上来看，新约是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的，似乎是不可以发誓。因此在新旧约的教导里面，让许多基督徒觉得很困惑，到底我可不可以发誓呢？这个问题不简单。 主要是因为保罗在写保罗书信的时候，他也发誓。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第一章第十八节，保罗说，我指着信实的神说。在上文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认为呢，第十七节说，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原本保罗答应要到哥林多，但是没有去，就有人批评保罗说他这个人反复不定，甚至于十七节下半部也说，也有人批评保罗呢，他所起的意，他的计划呢，都是从情欲起的，忽是忽非。十八节保罗却说，我指着神发誓，我指着信实的神说，神会替我来作证，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的。如果你看第二十三节，依旧是如此。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保罗也指着神发誓，保罗也在人中间把神抓下来做背书。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发誓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不知所措不应是基督徒的风范，人云亦云也不该是基督徒的羁绊。基督教伦理学教以圣经为应对世俗的力挽狂澜。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娓娓道来神的深切期盼，使你我生命的花园可以因着神的话经营的花香长漫。欢迎继续收听《基督教伦理学》。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现在呢，所进行的是基督教伦理学第九课，我们要针对十诫中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的一个应用，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发誓这个议题来做深入的探讨。此外呢，德仁要补充，德仁面对基督教伦理学的课程，我自己编写了一套完整而丰富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若是您面对基督教伦理学有关于信徒在生活上面应用神的话，面对生活应用上的问题，无论是大的或小的问题，都欢迎您可以来信与我交流，德仁必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来与您交流与您分享。好，我们看到呢，在基督教伦理学里面，我说过有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是标准原则，做出伦理判断的时候，我们是以什么作为我们判断的标准呢？就是圣经，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是我们做伦理判断时的依归。再来就要考虑到场合和处境的问题，最后就要考虑到动机的问题。首先呢，在这个部分我们要来看有关于标准原则，神的话怎么说呢？刚才我们看保罗他也对天发誓来明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们看到保罗向神发誓。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也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有没有？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九节也指着神来发誓。腓立比书一章八节，保罗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再一次说明了保罗有发誓。不要说保罗， 连圣父、圣子、圣灵，连天父、连圣父都有发誓。怎么说呢？在诗篇第95篇第11节，诗篇第95篇第11节，诗篇95篇11节说，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这我是谁呢？就是神。神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连天父自己都发誓。还不止如此啊，耶稣，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6章63节到64节里面，耶稣也发誓。那个时候耶稣在公会受审，大祭司叫他发誓回答一个问题，耶稣也照做了。经文马太福音第26章63节到64节在那儿说，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我们看到耶稣间接地回应了大祭司的起誓的要求的陈述，耶稣间接起誓来。我们看保罗起誓，天父也发誓，耶稣也起誓。我们到底要如何协调这一些经文呢？在你我刚才一开始所看马太福音第五章33节到37节，耶稣说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可是你看到第五章前面第17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7节，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关键性的话，也帮助我们要如何来看旧约。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7节，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面对旧约的先知和律法所记载的，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问题来了，当时的犹太人面对律法的遵循，为什么没有办法成全呢？他们必定模糊了神原本所启示的心意。就发誓来说好了，在犹太传统的巴比伦的塔勒木里面呢，就说道，若用别的东西代替神的名，我再说一次，若用别的东西代替神的名发誓的人，就可以不必照着誓言去行。我再把整句读一次，犹太传统的塔勒木当中说，若用别的东西代替神的名发誓的人，就不必照着誓言去行。如果你从这个角度，从塔勒木的角度，从犹太的传统的角度，再回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些人指着什么发誓呢？指着天，指着地，指着耶路撒冷，指着这个大军的京城，指着头。为什么呢？因为用别的东西代替神的名发誓之后，你可以不必照着誓言去行。这种试图得到发誓的好处，但是逃避了发誓的责任的行为还有动机，是耶稣所责备的。耶稣认为呢，以别的东西，像天、像地、像耶路撒冷来代替神的名，是一种亵渎神的名，是一种妄称神的名的一种表现。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3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3章16节到23节。你会发现呢，当我们在做出伦理判断的时候，是以神的话作为标准，可是呢， 不可以断章取义。
我们整个在伦理判断所依归的标准的原则是需要配合整本圣经的上下文。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3章第16节。16节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这些人是谁呢？你们是谁呢？就是23章13节所说的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
耶稣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
这里看到他们对于犹太传统他勒木的应用，指着殿起誓的可以只得到启示的好处，而不必去实践你所发誓的那个承诺。耶稣说，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启示的，他就该谨守。你发现不一样了吧？
耶稣说，即便你指着圣殿来启示，指着这金子启示，你要不要守呢？你也要谨守诶。17节说，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
18节，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你指着坛起誓，用坛，用祭坛来代替神的名，以为就可以不必兑现你所许下的诺言了吗？
耶稣说，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
19节，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
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启示。
耶稣在这里清楚地说明，这一切万物都是和神有关系的。
你们以为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神的名发誓的话呢，就可以得到发誓的好处，但是却可以不必照着誓言去行。
耶稣说，
错。
即便你们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神的名发誓，你依旧要照着誓言去行。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整本圣经的上下文了吗？可不可以发誓呢？我想答案昭然若揭。马太福音5章33节到37节，马太福音5章17节，马太福音23章16节到23节，标准原则。
在倾斜的地平线上，哪里是我可以平衡的支点？在随波逐流的价值观中，什么是我可以力争上游的应变？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给予基督徒临危不乱的靠垫。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让基督徒生活与圣经结合的关联。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张德仁的教导，使神的话语在争议的话题中神气活现。
此刻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9课，我们要从十诫里面的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的这个部分呢，来谈议题的应用。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呢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发誓。我们看到了标准原则，看到了保罗发誓、天父发誓、耶稣发誓，包括整本圣经的上下文。马太福音第5章告诉我们，所谓的发誓呢，跟马太福音23章16节到23节来做对照的话，就越来越清楚了。原本看似新旧约矛盾之处，其实是我们误解了经文。 我们断章取义的理解经文。
因此，当经文表面出现冲突的时候，你要试着从上下文整本圣经去做厘清，或是从尝试从经文的背景，也就是伦理判断的第二个原则，场合和处境的原则来做推敲。在犹太传统的巴比伦他勒木，就是当时背景的一个暗示。所以你再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33节到37节，耶稣说呢，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耶稣是在回应当代的人一种普遍起假事的这种背景，这种场合。他们以为以别的东西来代替神的名，就可以起假事，就可以得好处，就可以满足自己的利益，就可以取得别人的信任。
但耶稣说了，
不，如果你起的这一种表里不一的事，你是起这种表里不一的假事的话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3到37节里面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这里什么事所说的是那种表里不一的事。因此有位学者叫吴罗鱼，他说呢，
在这里耶稣所说的是那种为了满足自己利益的那种假事，是那种私人性质的或是意图欺骗的事呢，
耶稣说你不要起那个事。但面对公领域的发誓是可以的，比方说我们在法院的时候，有些机会我们会到法院去要做证人，有时要在公领域发誓。在美国呢，他们要对着上帝在法院发誓。在婚约当中也要在牧师的面前呢来立这个誓约，我愿意爱对方，我在上帝的面前告诉上帝也告诉人，我愿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照顾对方。包括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有一些就职的典礼也是要按着圣经指着上帝来发誓的。所以发誓是可以的。我最后做一个小小结论，基督徒是可以发誓的，但是发誓是有所限制，
这个发誓必须是一个诚实的誓言，必须是表里一致的，必须是内外一致的，
而且再配合动机原则。第三个伦理学的原则，非意图欺骗，你不是要去欺骗对方。
如果基督徒是一种内外一致的而且非意图欺骗的这种誓言的话，
是可以以发誓来明志的。最后我要说，我们常常要问自己，当我们讨论完基督徒可以发誓，但有时需要问自己说，我为什么要发誓呢？是因为我过去种种的不老实、不好的记录，以至于别人不信任我，我需要发誓吗？当你我了解了基督徒可以发誓，但有时面对自己在面对发誓议题上面跟与人际的一种冲突跟张力的时候，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发誓？如果每每都需要透过发誓别人才信任我们的话，我们在行为上也需要有一个深切的反省了。好，今天两课中呢很快就到了尾声了。若是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来信告诉我张德仁。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